福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有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好，我们继续唱第三十一页，颂赞全能真神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爱你，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，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，颂赞主生命全能真神，是在今在永在的父神。颂赞主生命全能真神，你作王道永远，上帝父神，我们爱你，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，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，颂赞主生命全能真神，是在今在永在的父神。颂赞主生命全能真神，你作王道永远，你作王道永远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真神。神，我们今天早上聆听了吴勇长老的话，神求你帮助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的心，随时准备你的来临。神，让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吴师母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手上都有两个人都有一份那个讲义？如果有多的话呢，请把手举起来，那个钱志祥弟兄可以分给各位。好，
我们想好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吴师母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亲近主，敬拜爱我们的神，心中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感恩和赞美。当郑牧师约我来这里交通见证的时候，我实在不敢，我再三的婉辞，但是因着郑牧师和陆长老那样的圣意难却，所以我只好战战兢兢的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见证关于探访的工作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从25章从34节念到46节，虽然是长一点，但是把它完全念出来比较好。我们分到了，我们齐声的念：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留你住，或者赤身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娘又向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走主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做客女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了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呢，不侍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一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不坐在我的身上了。人就要往永行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感谢主，我们就来交通见证关于这一些探访的工作。刚才吴弟兄说要怕把这些时间占了，我心里愿想越多越好，因为他讲的那些都是非常重要，我不过是做做见证而已。我们要交通关于这一个探访的工作。探访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，一个教会的复兴需要讲台上面有生命话语的供应，也需要讲台下面的关怀探访。 因为这两方面都不能缺少，讲台上讲台下都一样的重要。啊，讲到关于这一个讲台下面的啊关怀和探访，是一件事的两面。关怀是探访的动机，探访是关怀的行动，这两方面是连在一起，二而一，一而二，是分不开的。关怀和探访都是出于爱心，爱教会，爱人，这种侍奉是神所喜悦的，也必定是蒙神所祝福。关于探访，我们刚才有这样的一个还简单的讲义。这个探访的工作可以借助探访，让弟兄姐妹灵里面有相交，在灵里面有更深的认识。如果有一个新来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已经问过他的贵姓大名，也知道了，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，我们几乎就把他的贵姓大名就忘了，过了一两个月根本就想也想不起，再问他也不好意思。如果你去探望他一次，你就把他牢牢地记住了。这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相信各位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探望他一次，你就会把他牢牢地记住。探访也借助探访可以激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爱教会，也激励对方能够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。常常到这个探访人家的时候，他们会讲，哎呦，你们真好啊，你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工作，可以这样服事神，多好啊。哎呀，我也盼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做这一些服事的工作。我们借助这个机会让他看到是服事神是多么的有福，是多么的喜乐，而且也可以告诉他，不但是探访，我们还可以叫教会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参加的，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有很多团契啊，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家庭小组，有成年主力学啊，各样的主力学，各班的主力学都可以告诉他，让他知道了，让他能够羡慕圣工，让他也愿意能够参与在圣工的上面，这个对他也很有帮助。我们也借助探访可以了解弟兄姐妹的情况以及他的需要，能够按照他的需要来帮助他。有时候我们探访弟兄姐妹，还是探访来的人，或许慕道友，我们都探望几次，跟他联络了感情以后啊，慢慢的彼此的了解，会很了解，很亲密，甚至能够好像比这个骨肉至亲，比亲生的弟兄姐妹还要好，还要的亲密，这是一定会这样的。那感谢主。那么这个探访啊，教会里面的探访需要有一位来负责，我们就把他叫组长，要需要这位组长来有对这个探访有一个整盘的策划，然后定时间召集这一些组员，按照这个年龄，按照圣别来分派合适的对象，就派出两个两个，或许三个一组的出去探访，最好姐妹探访女士，弟兄探访男士。如果三个人的当中，三个一个小队哈，里面有弟兄有姐妹，就不拘对方是男是女。是弟兄是姐妹都可以探访，为了如果是这样子，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闲言闲语，也不会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一点 在探访上面应该要注意，而且年龄相等，讲起来这个比较投机，讲起来话语也比较能够融入，比较有兴趣。所以对于这个年龄，对于这一个圣别，要稍微要有一点注意，哎，分配。一个有效的探访，除了圣灵的带领以外，一个恰当妥善的准备也是非常要紧。我提出有三方面的准备，是很简单的。第一就是本身的预备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仪容，我们出去探访要穿整洁得体的衣着。当然我们不会太马虎、太随便、太邋遢，但是也不需要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打扮得好像要去赴宴会一样，这个就不大合适。心情要愉快，面带笑容，因为我们是要把主的平安喜乐带给人。如果你那一天你心情不愉快，很沉重，笑不出来，最好就不要去。关于本身的预备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出去探访以前不要吃大蒜，因为吃大蒜这个口气会不好，叫对方会难受，而且甚至会到咽气内，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。这是第一，在本身的预备，还要心智上面的预备。对于被探访者，我们事先要稍微知道一点，对于他的家庭背景，对于他的职业，或许他的个性、他的灵性，我们稍微要晓得一点，谈话的时候才不会差错。好像他还没结婚，你问他说你有几个小孩，他正在失业，你问他说你在哪里工作，在哪里服务，这样子彼此间都会有点尴尬。啊，对于自己的教会也要，因为你是代表教会出去，对自己的教会也要有一些了解，也要清楚的了解明白，才不会一问三不知。他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啊，你的教会什么名称啊，或是你们现在多少人聚会啊，你们的体系是什么，总是要有一些明白，有一个知道，才不会他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，这样也很不好。还有对于一般的托辞，他会推脱，你请他来聚会，那他会说我家里事情很多，我很忙，我小孩小，或许说我们上面有公公有婆婆，或许有父母现在年纪大了，我们不大方便，或许甚至会讲等他过去以后我们再来信。或许最常会讲的是宗教都是一样，都是劝人为善，那我们家是传统的，我们传统的拜拜。对于这一些很普通的一般的这一些推脱的言辞，我们一定要心里有准备，我们才能够有话语能够来帮助他，来克服他这一些不信的理由。这是对于这一身子上面，还有一方面是灵性上面的准备。一个探访者必定是一个在神面前清楚蒙恩得救的人，而且平时跟主有美好的关系，并且对圣经不会太生疏，甚至有的人他对圣经因为不清楚，所以会讲错了，会出差错了， 那就有一个人，他说约瑟他有十二个兄弟，他是第十一，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做奴仆。后来他做了宰相，他就是玛利亚的先生，就是耶稣的养父。他讲是把旧约的约瑟跟新约的约瑟混在一起，差的真是一万八千里。还有一个人，他对圣经也是不熟悉，太陌生了。他说扫罗他是犹太国的第一个王，后来王不做了去传道，他改名叫保罗。这个也是这样，同样的这个样子啊，把旧约新约这一个名字搞不清楚，他这样去探访，对人没有益处，所以对圣经不能太陌生。在灵性上面的准备很要紧的是多方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出去探访，这个探访的工作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我们靠自己，我们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中把他救出来，靠自己不能，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智慧实在是不能，唯有靠圣灵，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才能成事。无论是去安慰人，去帮助人，去传福音，都是要靠圣灵，不是一点都不能凭着自己，凭着自己做不到什么。这是多方祷告，不但是为这一个从事的探访工作祷告，也要为自己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聪明，能知智，能随机应变，他说什么我有什么可以答出来，求神随时给我们有提醒，有适合的话语能够来解答他一切的疑问，不但是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对方祷告，求主预备他的心，也求主让他有一个柔软的心，让我们谈话能够谈得进去，能够听得进去，让我们谈得有果效，会多方的祷告。还有我们灵性上面的准备，要准备材料，要准备材料，准备出去探访要准备材料。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当中，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有一位传道人张国兴弟兄，张国兴牧师，他住在南部，到台北来住在我家里。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去探望一个人，我们已经把鞋都穿好了，他突然说我们要带枪，我就心里面想探访还要带枪啊，后来我都没有问他，他就把鞋脱掉了，要到他自己住那个房间里面，一下子就出来了，看看他手上也没有枪嘛，他怎么带枪了哦？他一边穿鞋一边讲，我有两把枪，一把长枪一把短枪他说长枪是我的大本圣经，小枪是我的小本圣经，大本圣经留在家里用，小本圣经是出门用，我就明白了，要带材料，带什么？带圣经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出去探访带圣经是预备需要的时候用，有的人很热心很爱主，他一到人家家里圣经就打开就来查经了，这一两次啊，人家看到他来都害怕了。我们出去探访不是去人家查经，人家有人家的时间，没有像你已经准备时间要去人家查经，甚至有的人他你来了他还会不但是害怕会讨厌，不是不但是带圣经， 还要带一点单张啊，带一点小册子，啊，准备该用的时候可以用。再来，我们探访很要紧的，需要应用信心，要应用信心，因为相信一切能力原还这个原本源都是从神那里来，自己没有，完全要靠神，要靠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。信心就是一个顺服，就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。一方面是信神啊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有允许，他允许说啊，你他允许耶稣亚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。他允许耶稣亚，以赛亚说，他说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些话都是神的允许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他怎么样允许事情就必怎么样成就。他不但是允许耶稣亚，因此以赛亚，他也照样把这些圣经上面宝贵的应许应许给每一位我们他的儿女们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领取，我们都可以兑现。我讲一个自己的见证，我们教会对面有住了一个单身的姐妹，她没有丈夫，她是个寡妇，他没有儿女，就是自己一个人。因为他住在教会很对面，那我这一个单身寡妇，我常常看顾他，他也是，可以说是也是很依赖我，就是啊，什么事情都会来，跟我擦伤。那他有一个朋友，好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也是单身，她是一个女传道，但是这个女传道不属于哪一个教会，这个女传道是一个自由的传道，哪里需要请她，她就去了，没有属于哪一个教会，所以这一个女传道也很孤单，因为她没有教会，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她也很孤单，她常常来找我们对面的这一个姐妹，她就有一天就给我讲，她说我好羡慕，她说好羡慕这位谢姐妹，我好羡慕谢姐妹，有你这样的照顾她。她说你也照顾我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当然我们是好，我说好了，我说好啊。自从这以后，她也就加入我照顾里面的一个了。那有一天，她在马路上面车祸了，她就打个电话，你照顾他嘛，他就是好像你是他的保护人的样子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到医院去看他，他的手断了，车祸这个手断了，手断，可是他真是没有什么至亲啊，好友没有什么，就是，那么每天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的，恐怕比普通的人还要加一两倍，好多好多的头发，天气又很热。那这个手臂这样手断了以后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能洗澡，不能梳头，天气又那么热，所以我每天呐，都到医院里面，每天早上到医院里面去帮他去梳头，帮他冲凉。但有一天，我去他病房的时候，就看到他那个病房是两个床，他一个。另外旁边另外一个床啊，躺了一个小小的小孩，大概那个小孩只有三四岁，大概是两三岁，大概三岁还没有到，那只有一半身躺在床上啊，只有一点点啊，两个脚就吊在那里，挂在那里，所以一个小孩啊，两岁大概只有这样子，那么大，掉了一半，那一半只有一点点，看来我心里面。吓了一跳，说他是怎么样的啊？那么可怜啊！他说他是说他的母亲带他出门的时候坐三轮车 摔跤了，两个腿都断了，他现在吊在那里，啊，吊在那里，看来心里面，我们自己有儿女的哈，也都是爱我们的儿女，啊，看到别人的儿女心里面，当然也是替人很难过了，心里面很难过。我说，你看看，他的妈妈怎么没有来照顾他？这么小的孩子，应该妈妈在旁边照顾。他说，你知道啊，他妈妈跟他同样的摔三轮车，他妈妈，他的小孩是摔在他的这一个两个脚都摔断了，骨折了。他妈妈摔在手上，手摔断了，发炎，这个炎已经到脑里面，也变成脑膜炎。妈妈不能来看他，妈妈住在这个隔离病房，因为是脑膜炎会传染，住在隔离病房。他说，有时候外婆来看看他，哎呦，我看了心里面非常的酸，非常的难过，心里面想，这个小孩很可怜，他妈妈更可怜。他妈妈这种脑膜炎啊，是很危险的，什么时候都会可以离开世界。我就想，他的灵魂就马上要到这个地狱里面去，他还没得救，心里面就很挣扎，要去看这个妈妈。心里面就像好像吴长老刚才说，有两个在那里，你一边想要，一边想不要。心里面真的也有这感动，所以这灵魂是随时都会离开，要去看他。我说不能，不能，我不能看。我小孩又多又小，这个还得了？这个很会传染的。这样子就带着一个这样的心回家，回家吃饭的时候、睡觉的时候、走路的时候，都一直想这件事，要去看这一个人，要去看这个脑膜炎的人。我说不行。无论如何让别人去看好了，我不去，不能去看。到第二天去的时候，还是那个怎样，我不敢。后来我为了要刻苦己身呢，叫声服我，就是刚才吴弟兄讲的，要刻苦己身叫声服我，因为我里面有这样感动。可是我这个老我一直不愿意，我为了要胜过我自己，所以我现在就向这一个姐妹讲，这个姐妹姓朱啊，我就给这个朱姐妹讲。我说，因为我如果说出来，我就不会变化了，就会不会变卦了哈。我就给这个朱姐妹说，我要去看她妈妈。那个朱姐妹很高兴，哎呦，真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要看她妈妈啊，感谢主，就为我很高，感谢主。她说这样子哦，明天她外婆会来，明天她外婆来的时候啊，让她带你去，那我就回家了。回家这件事情一直不停地在我的里面感动，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去，因为我已经说出来了，我一定要去。到明天我去的时候，等了，后来外婆来了，这个外婆是本省人，她穿的是这个短衣呀、长裤啊，她也是跟这个大居的衣服啊，她有一条手巾，大大的手巾挂在这里，她就陪我说：“你要看我女儿啊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那我陪你去啊，不是很甘心的，那我陪你去吧，这样子他就陪我走了。你知道那个隔离病房啊，有一个弄堂，是隔离的那个病房有一个弄堂，他还没到弄堂的时候，还在大这个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快要到了，就把那个手巾，大手巾就拿起来，就叠一叠两叠再叠成小小的一块。后来就进到那个隔离病房了，进到那个隔离病房还要走一条弄堂啊。后来就把这个一进到那一个弄堂，他就把这个鼻子就嗡起来了，就把那个叠好的手巾就嗡在他的嘴巴里面。后来到了那个病房啊，他一推进去，不敢进到里面，看那个情形，我心里应该很害怕。那种情绪，他推进去，他就站在门的外面，捂着鼻子讲，他就叫他女儿的名字。他说：“牧人呐、啊，这个太太要来给你讲耶稣了。”啊，后来就是那个，他就走了。你知道隔离病房是怎么样？隔离病房，哎，这个隔离病房一个病房哦，大概有这样大， 因为普通的医院里面的病房有的是六个床啊，有的是几个床的，一个很大的，没有也有三分之二的大，一个很大的一个病房，只有一个病床，这一个病床是叫铁肺，因为这一个人已经不会呼吸了，已经肺炎好像都不能呼吸了，就睡在一个铁肺的里面。一个病房那么大，就是一个病床，一个铁肺，他就睡在铁肺的里面。那我就进去啦，我就给他传传耶稣，用最简单的、最扼要的，告诉他人是罪人，耶稣是救主，我们信他，罪得赦免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灵魂会得救，就最简单的讲给他听。他听了，他有听，听了以后。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，他说要。你知道他说这个要的时候啊，是会他很大的力量，而且你看他睡在他，因为发高烧，发高烧会怕冷，他盖的棉被这么厚，真是这么厚，或许各位有看到本省人的棉被很厚很厚，他这个棉被这样厚，他发高烧很热很热，在那里面他换一个身要这样一要啊，哎呀，这个被窝里面的热气和他这个里面的药，这个气通通要往我里面来了。因为我正在讲话，我问他要不要，他要，整个都起来。我心里面想，完了完了，没有，完全这个完全进来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可是啊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事，非常奇妙的事，就有一节圣经从我里面感。这一节圣经啊，真是很奇妙的是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明白。这一节圣经说什么，他说凡爱惜生命的必舍掉生命，为我和福音舍掉生命的必得住生命。当他这一股热气往我里面冲的时候，就这一节圣经就从里面就赶出来，完全的赶出来，非常奇妙的干的啊，干干净净，我是很知道的，没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继续对他祷告，我说：“那你要接受耶稣，你要信，你要接受耶稣。”我说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，因为他自己不会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跟我就带他，我一句你他一句也是简单。完了以后，我就为他做个祷告。后来我就完了，我知道这一个人。百分之百的清楚亡魂得救，我就回家了，我就回到病房来，朱姐妹这里来，我就把一切的经哦没有，我在讲完，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有一个这个互助，不晓得各位知道吗？不是护士了，但是可以请来照顾的，他有一个互助，正好进来，他给这个互助说他要吃西瓜，那我要西瓜。啊，这个护士说啊，我去预备。后来我就回来，我回来到病房里面，我告诉这个朱姐妹一切的经过，啊，她就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你知道这一个人当天下午就过世，这一个人当天下午就过世。你看，如果是挣扎不去，这个灵魂将来神跟我算账。顺着圣灵在带领，靠着主的力量做完了这一个工，这个人百分之百的得救。那他这个脑膜炎的这一个先生啊，知道他太太过世了，那他办理他的事情以后，他就去看他的小孩了，那个小孩就是两三岁的那个小孩。这个朱姐妹就给她在很伤心的时候，这个朱姐妹就给她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你太太呀得救了，你太太灵魂是到怎么样一个地方啊？”就有讲给她听了。她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就说：“早上有个吴太太来，这样就把我的经过就告诉她。”呀，她说：“是这样吗？”她很奇怪。她说：“我要去看这个吴太太。”到第二天，她就来看我。但我盼望能够知道 你昨天跟我太太一切的经过讲给我听，我再讲一遍给他听。就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。他说他按照他这一个喉咙啊，是他去太先生给我讲，这个喉咙已经硬了，也不会讲话了，也不会吞东西了，他还会讲那么许多，还会带着我祷告，还会说要啊，还会能够跟着我祷一句一句的祷告，还会说要吃西瓜，连吞都不会吞了，还会说是他是很奇妙。他说既然是这样，我也要相信，连他先生也相信了。这个人是住在淡水，听说是开照相馆，这是一个。所以神有应许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怎么样事情应许事情就必怎么样成就。他应许说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他要坚固我们，他用他右手来扶持我们。感谢主，圣灵有感动，我们照样去做。我们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支取神的应许，都可以兑现的，应许多少都可以得到的。这是关于要有信心，不但要有信心，还要有爱心。要引领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唯一就是有爱心，很要紧，是有爱心。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把别人的遭遇当作是自己的遭遇，把别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，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。爱心不是在言语口头上，爱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。我再做一件事，这个经历的见证。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，就是或许大家知道有一个机构叫中央印制厂，是专门印钞票的哈。那里面有很多技术人员呐、有这些都是中央印制厂的。你是一个大宿舍里面，一个大宿舍住了很多很多家。那里面有住我们有四个我们的姐妹，那四个姐妹都在一起，一起聚会，一起传福音，很爱主，很爱主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这四个姐妹没有练多少书，但是就是有一颗爱主的心。那个中央印制厂都知道这四个姐妹啊，很爱主，很传福音，很聚会。另外有一个机构叫公麦吉印制厂，公麦吉印制厂就跟他们有联，因为都是印制厂有联系，知道公麦吉的印制厂，知道这个中央印制厂有这么样一些姐妹爱主啊，传福音呢、中央印公麦吉印制厂的厂长的太太生病，是一个佛教徒，而且很虔诚，很虔诚的佛教徒。他家很大，他家里面有一个房间专门是做佛堂。这个厂长的太太，天天就在那里诵经拜佛，这样子。可是这个太太生病，病得很严重，很厉害。他所有他，人家就给他说，有一些中央印制厂有一些姐妹啊，她会传福音，你请他们来听听啊，来传福音，来听听福音，而且听做，请他们做祷告。后来就去了，这四个姐妹就去了，四个姐妹去了，你知道是完全是付上代价，很爱心，很爱心，每天到这个月里面去，这个家里面去，为他传福音，给他讲耶稣。讲，他信了耶稣，他把他的佛堂都完全去掉了，佛都完全的除掉了，他信耶稣了。但是这一个太太很怕死，虽然是信了耶稣，但是他还不愿意死，还很怕死，死不晓得是到哪里去，他很害怕。怎么样说他都不会，好像不会很能够接受。那这些姐妹们，你知道她们在她家里做什么？因为她这个人呢，已经几乎什么都不行了， 这个手啊一直抽啊一直抽，有的人在按摩他的手啊，在给他这个按摩他的手，按四个姐妹都在床上，他就是用这一个强心剂来维持他，用营养针来维持他，其他的都死了，这个都好像是一定要给他按摩了，给他按摩，给他拉手啊脚啊，四个姐妹都在床上，有的一边按摩，一边帮助他，一边就讲耶稣。那我呢？我知道这样一件事，我是每天我不能说一天到晚就，他们是二十四小时都在那个，已经住了那里好几天，我是每一天就到他那里去。去的时候就跟他做个祷告，有讲一点耶稣给他听啊，就讲一些福音传给他听啊，做完祷告我就回来，每天都是这样。